今天是复活节啊，普天下的基督徒在世界各地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与信他的人同在，这个事实不但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而且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那因为刚才诗班已经他们做了很隆重很美好的献唱，所以现在我只预备给大家一个简短的信息。首先我想请大家想一想这个节日的名字，复活节。你会不会觉得这三个字有些违反常理？不是圣诞节，不是受难节，而是复活节。从一个不信主的人角度来看，圣诞节很容易理解，因为世界各宗教都会庆祝他们救主的生日，那圣诞节理所当然就是基督徒庆祝耶稣的生日，这个不足为奇。那受难节也容易理解，因为人生都有苦难，那耶稣他遇到苦难，基督徒纪念他，这个也不足为奇。可是复活节，死人怎么能够复活，而且还把它当作一个节日来庆祝，而且一庆祝庆祝了2000年，而且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多人庆祝这个节日，这件事情实在是非常的不寻常。世界的信仰调查，世界上有多少人相信有神，有多少人相信无神，又有多少人是基督徒呢？像这个调查常见，我这个图表给大家看过，就是 Wikipedia 上面拿到的一些资料，大致上这样说吧，全世界60多亿人口当中，有信仰的人占85%左右，无信仰的人接近15%。这无信仰的人里面可以分成两类人，一种叫做无信仰，一种叫做无神论 ，non-religious， 无信仰。无信仰的人跟无神论的人不一样，无信仰的人就是说，他不在乎有没有信仰。他是觉得自己不需要有这个信仰，你有神也好无神也好 I don't care， 这个叫做无信仰的人。那无神论的人他相信一件事情，他相信世界上绝对没有神，什么神都没有，绝对没有，这个叫做无神论。无信仰的人跟无神论的人怎么区别？无信仰的人就算他平时不信神，如果他患了绝症，如果他掉到水里面快被淹死了，他有可能会祷告，有可能会喊说神啊救我。但是无神论的人就算他患了绝症，就算他掉到水里快被淹死了，他也绝对不会祷告，他宁死也不会喊神啊救我，因为他心里面确实相信根本就没有神的存在。那世界上有多少人是无信仰的？大概是12%左右，11.92%。而真正的无神论者占世界人口只不过2.35%，两者合起来大概14.27%，我们算它多一点，就15%。那其他的都是在某一种程度上相信有神，他们是有信仰的人。而世界人口当中有33%，他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可以说就是1/3的人口相信耶稣基督。那在这么一个复活节的日子里面，基督徒有这么多人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特别的节日，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基督徒他们有他们坚持的地方，有他们不坚持的地方。基督徒在很多事情上不在乎，好比说他们可以去生活条件很差的地方向陌生的人传福音，就算给人笑给人骂也不在乎。只有一件事他们很在乎，不但在乎而且坚持，那就是他们所信的必须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基督徒不信假神，也不信死人，如果只是教主的话他已经死了。基督徒只信又真又活的神，基督徒只信耶稣基督。那基督徒所信的不是别人，而是那位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他与我们同在，关心我们的生活，供应我们的需要， 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这是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对于死人复活，有些人觉得很难以接受。其实问题不是死人复活这件事可不可能，而是耶稣基督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如果耶稣基督是人，那就不可能复活。可是如果耶稣基督是神，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如果耶稣基督是神，别说死里复活这种小事，就是创造整个宇宙这种大事都能办得到。那感谢赞美耶稣，他是神，他从死里复活，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今天有这么多的人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两段圣经我想读一下，这两段宝贵的圣经，从基督复活的角度来帮我们解释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谁。使徒行传第二章23-24节这样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罗马书第一章3-4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也就是以大能显明他就是神。有关基督复活的三件事情，首先我要请大家翻开你手里的圣经，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啊，在路加福音24章，我们要借着神话语的帮助来使我们明白关于死人复活，基督复活也是死人复活的真理。请看路加福音第24章36-43节，我把这一段读一下，大家听我读的时候请你们注意这段圣经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第36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你们觉得这一段圣经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不但是复活，而且是什么复活？是肉体复活，是身体复活，不是灵魂复活，也不是精神复活，不是说他的精神啊永远与我们同在，也不是说耶稣的灵魂飘来飘去复活了，而是说要确确实实的向我们表达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肉体的复活。门徒有个误会，以为自己看到鬼魂了，但是耶稣说，你们看我，你们摸我，甚至要在他们面前说吃一片烧鱼，确确实实知道是身体复活了。只不过这个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跟我们现在这个会老会坏的身体不太一样。那不但是耶稣基督会复活，有关基督复活的三件事，这是第一件。第一件事情，基督复活是身体复活，请大家记得是身体复活。那第二件事就跟我们有关系，基督复活是出熟的果子。什么意思？这也是一句圣经里的话，我就打在字幕上给大家看就好了。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有一句话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就是第一个果子，第一个果子之后还有第二个，还有第三个，还有千千万万个果子。换句话说，在基督里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死了之后也会像基督一样这样子复活过来，他是第一个，他是出熟的果子，我们以后也会像耶稣基督那样子复活起来。所以基督怎么复活，后来信他的人也是怎么复活，这是我们所深信不疑的。第三件事情，基督复活是基督信仰的必要条件。我也把这两段圣经读一下， 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请大家注意，如果基督没复活的话，一切都是白说，都是假的。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为什么你们仍在罪里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就只不过是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就算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没有功效。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代罪，他的死就有功效。我们这样子信，我们的罪就会被洗刷掉，我们就不至于徒然。但是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一切都是徒然的。那感谢赞美主，我们所信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这是关于基督复活的三件事。下面那段圣经啊，就是刚刚大家读过的，请大家再回来看路加福音第24章啊。我们总是借着圣经的帮助来了解神要我们明白些什么事情啊。那这一段事情，这一段圣经特别是讲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向他们所说的话啊。第44节开始，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就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已经跟他们说过这些话，只是那个时候他们不是很明白。现在耶稣复活之后又以复活的身体与他们同在，再一次告诉他们这些事情。耶稣怎么说？他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请大家注意，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叙述哈。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这对犹太人来说，这就是旧约圣经；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子，就是整本的旧约的圣经里面所记的，凡指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指着耶稣、指着基督的话，旧约里面有关于弥赛亚、关于基督的预言，这些话都必须应验。45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请问这一段耶稣跟他们说了些什么？重点是要他们怎么样明白圣经，是吧？告诉他们神话语的意思。第46节，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啊，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好，我们读使徒行传知道，这就是圣灵哈。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的同在有两个启示。第一个启示就是信仰上的真与活，信仰上的真与活。耶稣对他们说，就是刚刚那一段我就不念了。真就是指的是圣经的真理，活指的就是基督复活。所以耶稣告诉他们圣经上讲的有关他们的有关耶稣自己的事情，又开启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真理。耶稣这样子的启示告诉我们，真理在我们这个信仰上它的分量，我们信耶稣的人，圣经的真理对我们的重要性。但是另外一个，不但只是说字句上我们看到白纸黑字啊，圣经上讲了些什么，但是还有一位活生生的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耶稣他接着说，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复活，一个真一个活，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又真又活。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我们必须有圣经的真理，也是有基督复活，那这两样能够改变信徒的生命，祝福他们的人生。弟兄姐妹，圣经会祝福你，复活的主也会祝福你，这两样合起来就是我们信仰上的真与活。耶稣的第二个启示就是使命上的道与灵。耶稣说完这些话之后就差派他们， 那感谢主耶稣啊，要得到他的祝福，他的同在，就接受他的差派，使命上的道与灵。耶稣对他们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这个是，这个道是什么道？是悔改赦罪的道。那灵是什么？就是圣灵，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会降在你们身上。那圣灵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其实就是身边的帮助者，那我们就把它翻成是圣灵。它最大的功用是站在我们圣徒信徒的旁边来帮助我们。圣灵是帮助我们。主耶稣所给我们的使命，这个赦罪悔改的道，还有圣灵的帮助，这两者可以引导我们人生的方向，赋予我们生活的能力。这使命给我们有能力。人有时候会颓废，是因为说我不晓得我该做什么事情，或者说眼前的目标已经达成了，下一步要做什么不知道。但是如果他是相信耶稣接受差派的人，他一生都有这个，好像有股劲在催逼他，使他这活得很有生命力啊。这是使命给我们的能力。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做力量不够，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这是基督徒可以经历到的。门徒的反应我们也来看一下，从第36节开始到结束为止哈，我们看门徒的两个反应。门徒的反应有三个，第三个反应要到另外一本书去看，但是我们看看这一段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一开始记载说，当耶稣复活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37节，他们却什么？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所以第一个反应就是惊慌，他们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后来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来看一看了，你们来摸一摸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发现说，真的是主，真的已经复活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第41节是他们第二个反应，他们正喜得不敢相信并且稀奇。什么叫喜得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吗？这么好的事情，这是真的吗？赶快捏我一下，到底是做梦还是真的？是他们信不信？他们信了，只是这件事情太好了，所以在那边说到底是真的。这叫惊喜，刚刚是惊慌，那现在是惊喜。他们基督居然复活了，喜得不敢相信。圣经是一致的，我们看到最后那个结束哈，第52节，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他们从此之后一直在一种很喜乐的那种情绪状态当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说耶稣复活了这件事情，给他们内心带来太大的喜乐，也给他们带来很无比的勇气啊。所以这是门徒反应的第二个步骤，一开始是惊慌，因为那个时候不相信。第二个步骤是惊喜啊，因为他们信了。那第三个阶段叫做惊天动地啊，这是整本的《使徒行传》就是一本惊天动地的书，因为这些原来害怕、原来躲起来都逃走的人，突然之间充满了勇气。他们本来躲在一个屋子里面都怕人家来抓他们，后来他们全部都出去了，而且看到谁就传福音，而且走得很远很远去。在当时的世界走到他们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走到欧洲，走到非洲，走到亚洲，甚至走到印度的北边。在《使徒行传》有一段话是借着不信主的人逼迫他们的人的口中这样子说，就他们那时候去抓这些传福音的人，抓使徒，抓保罗，结果抓不到保罗，就找到几个副手，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着说，那搅乱天下的，那搅乱天下的，那英文翻得好，就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翻天覆地的、惊天动地的那些人来到这里。那这些人本来都是怕得要死的，而且一开始没几个人，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剩下的几个寥寥无几的几个门徒也全部都跑光了。可是后来这些人全部都改变了， 都不怕死，都去传福音，就借着那寥寥可数的几个人把福音传遍天下，到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信主。弟兄姐妹，其实我觉得耶稣复活最大的一个证据，不是说空的坟墓，或者说耶稣那个裹头巾还样子没有变，最大的一个证据我觉得就在今天，就是你看世界上这么多人信耶稣，这么多人相信一位复活的主，而当时就只剩下那几个人了，要消灭整个的基督信仰，就是好像吹口气就把这个火柴吹灭了。因为在那么大的罗马帝国里面，在偏远的犹太这个小小的地方，就那么几个信耶稣的，而那个时候他们早就灰心丧志，已经不信了，都怀疑了，所以应该世界上不再会有人信耶稣了。可是到现在不但当时的那些怕的人整个生命改变了，到现在这么多人信。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他必定是又真又活的神。那这个是第三个阶段，就是惊天动地改变了这整个的世界。我把基督复活还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做一个合在一起的总结。上个礼拜我给大家看了四句话，是我思想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四个元素，我用这四句话做一个总结。我们是传悔改赦罪的道，刚刚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叫他们去传悔改赦罪的道，这个是我的信息。我们是信又真又活的神，这个是我的信仰。我们是走跟随耶稣的路，这个是我的生活。我们是做平安喜乐的人，那这个是我的生命。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可以用这四句话来做个总结。我们是传悔改赦罪的道，悔改赦罪的道也是最有爱心最有能力的道。他不单只是说神爱你，给你平安，给你喜乐，给你繁荣，给你成功，给你健康，给你财富，他是说神爱你到了一个地步，甚至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你的罪，使你能够被神赦免得到永生，而且在今生今世因为跟随主而蒙神的祝福，有丰盛的生命。我们传的是更高的一个道，是真正有爱心的道，而且是大有能力的道，它叫做悔改赦罪的道。我们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庆祝复活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真神是活神。我们不是信假神，我们也不是信已经死去的人，我们所信的是今天跟我们同在，会听我们祷告，会带领我们人生的又真又活的神。而且我们是走跟随耶稣的路，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走路，这个 walk， 我们翻成英文这个走路行路的时候，它讲的就是生活，你怎么 walk， 你怎么走，就是说你怎么生活。我们生活中要做很多的动作，要做很多的决定，好像是走一条路，那这条路真正的信主的人他走的是跟随耶稣的路。那跟随耶稣跟带着耶稣不一样啊，有些人他是带着耶稣，对吧？你出门带了驾照没有，带了钱没有，带了钥匙没有啊？带了耶稣没有啊？忘记带耶稣了，刚刚装到口袋里，还带了耶稣。那带着耶稣，那跟随耶稣的话，你是跟着耶稣。带着耶稣的时候，你不需要看着他。你说啊，我反正人生我带很多东西，我把耶稣也当作一样东西带着他就行了。只要需要的时候，我再掏一掏，还好没有忘记拿出来用一用。但是如果是跟随耶稣的话，你一直得看着他。耶稣走到哪，我跟到哪；耶稣怎么走，我怎么走。耶稣拐弯我也拐弯，他走这条路我也走这条路。那我们走的不是带着耶稣的路，走的是跟随耶稣的路，这个是我的生活。那做平安喜乐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说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个赐平安不光只是说无灾无难，而是说让你的人生达到最美好的一个阶段，灵魂体达到最兴旺的阶段。神的意思是要你有平安有喜乐。我觉得现在这种时候，就是这2009年是最好最好的时候。这不是经济萧条吗？ 股票下跌，平安上升；股票下跌，喜乐上升。如果股票一直跌，你的平安跟喜乐一直上升的话，你的信仰是真的。神要我们在各种环境，即使是遇到困难的环境里面，因为有神，因为我们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做平安喜乐的人，这是我的生命。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能不提一提耶稣基督他受难他复活真正的用意。他其实是要告诉我们关系你人生的好消息。好消息，人间有真神，人间的的确确有神，他是真神，是我们主耶稣。而且好消息，真神爱你，他不是他真他自己的，他伟大他自己的，而是他爱你，他很关心你。好消息，耶稣基督会使你的人生更加的美好，你只管去信他，只管去走他要你走的路，你会更有平安，更有喜乐。那这是神会给我们的祝福，而且有今生的福分跟永生的应许，这是圣经上所说的。盼望我们每个人，如果你已经信主的话，那感谢主，跟随耶稣是最美好的道路。我们越是认真跟随他，能够越得到主那边的祝福，也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越平安，越有勇气，越不害怕。如果今天我们有亲爱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听到我们复活节我们诗班怎么样献唱庆祝，也今天我们听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信息，也盼望这个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关系你人生的好信息，希望你能够借着这个复活节这样子的日子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如何成为一位基督徒呢？我常常跟大家说很简单，就是 ABC，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A 就是承认 admit， 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人，特别是在圣洁的神的眼中更是有罪的人。其实我们看自己照到镜子，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第二个 B 哈，就是 believe， 相信。相信什么？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真神，他是救主，他也是我生命之主。最后这个 C 就是 confess， 可以说是一种决志的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到自己的心中来。我们心里面有没有神有没有主，只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当我们愿意跨出信心的那一步，用一个虔诚的心，是虔诚的心，我们诚心诚意的借着祷告接受主耶稣，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到我心中来做我的救主，那这个时候耶稣就照着他的应许到我们心里来，那复活的主就会一生一世与你同在。这是我们庆祝复活节的时候特别特别感谢我们主。那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你是真神，你不能被死亡所拘禁，你以复活的大能显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你就是那位真神。主耶稣，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与我们同在。你怎么爱当初的那些门徒，你也是爱世界上如今那些相信你的人。主耶稣，我们相信你来到人间受难复活，是为了寻找跟拯救世界上失丧的人。或许在我们当中就有些朋友们今天借着这复活节的机会来到神的面前，听到了福音，神的灵感动你，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圣经告诉我们说，现在就是悦纳的机会，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我们当中如果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慕道的朋友，如果你愿意趁着今天这个机会接受主的话，就请你举起手来，表示你在神面前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们中间有没有愿意信主的人，就请你这时候举起手来。感谢主，感谢主。